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根据我们今年啊讲到的计划，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关于教会复兴的主题。我们在前面讲了许多的题目，从个人讲到家庭，是不是在讲教会的复兴？我们讲到个人和家庭啊在主面前的状况，是不是和教会的复兴息息相关呢？我盼望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一个教会看起来很兴旺，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见证却经不起主的检查，那么这个兴旺啊，只是一个被面教罚起来的虚假现象而已。但是说到教会的复兴，当然我们头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复兴的教会，对不对？从年初我们就开始在讨论有关复兴的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对复兴这个词有没有清楚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通常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常常挂在嘴边的这些词句啊，往往心里面是没有底的。比如说我们喜欢说主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我们知道什么是幸福美满吗？又比如啊，人们希望中国要成为大国崛起，那什么才是大国？崛起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说的复兴啊，不是要为自己扬眉吐气，乃是要回转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就像希伯来书这样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这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那么我们喜欢传的，我们喜欢听的，我们喜欢得到的，往往也都是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忘了，首先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不能够与罪相容，因此呢，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信入烈火的神。从历史上看，神的子民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啊，还是新约的教会，都有同样的终点呢作为标杆，也就是阿摩斯书所说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只是在这个标杆之下啊，向来神的子民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在患难之中预备，一种是在安逸之中预备。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啊是在患难之中被神预备，就像先知但以理。那一种是在安逸的生活中自己想法子预备，那就是像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以色列民。请问哪一个更难预备呢？哪一类的人更需要警醒？那么我们又是属哪一类的呢？我记得在16年以前啊，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一个宣教年会上，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士从中国回来到美国来述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他在访问一家家庭教会的时候看到的一本手抄的完整的圣经。在困难逼迫下的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国的盼望， 是许多在北美享受充分宗教信仰自由的弟兄姐妹不能够比的。那我认识的 Upper Room 教会的两位弟兄，他谈到他们早年去中国的时候，在行李箱里面都是塞满了海外印刷的中文圣经，能够闯关带进去啊，是个国内教会弟兄姐妹的最好的礼物。那反观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大多数人啊都有不止一本的圣经，只是我们有没有渴慕的心去读呢？这里想问问大家，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在继续的坚持年初的读经的计划呢？如果还在坚持每天读经的，请你举一下手，让我们大家能够被鼓励。感谢神，我们还是有不少弟兄姐妹在坚持啊。那通常呢，在北美这种自由安逸舒适的环境下，要预备好迎接神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在主耶稣受迫害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当我们听到或者是看到大陆家庭教会或者是别处的基督徒遭到患难遇到逼迫的时候啊，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会为他们流泪祷告，伤心哭泣。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如果我们自己不认真地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的儿女会跟着我们学样子，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可能要切齿哀哭了。我们也许会庆幸，哎，没有人来逼迫我们。但是啊，圣经里面明明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啊，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呢，当我们为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除了求神解救他们啊，也要为他们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很可能比我们更加的有福。但我们谈到预备建筑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是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做传道的，还是做主的门徒的，望大家都要上心。因为主说啊，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受责打。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起点就是主人的意思。当谈到教会的复兴，也有两种啊，一种是人的意思，那一种是主人的意思。这两个常常啊彼此不合，不但就没有所谓的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这样的讲究了。实际上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当他向门徒启示教会以后，彼得立刻就犯了这样一个毛病。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开始说，从此啊，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逼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看见了没有，人的意思不但是神的意思的绊脚石，而且是出于撒旦的。但我们若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以及啊怎么去与主同行呢，这个时候主就提出了一个呼召，不但要继续的跟从他，而且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因此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不强调，教会既然有这个感动，邀请我这个卑微的仆人来讲啊教会的复兴，我就在主的面前不能按照人的意思讲啊，只能与大家一起来查考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说到主的意思，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立刻就会想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什么，就是大使命。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活着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啊，对门徒最后说的话。那在马可福音那相关内容是这样记的，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在路加福音有关内容是这样说的，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约翰福音我们看有关的记载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使徒行传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五处的记载各有不同，并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的互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啊，就能完整的领会主的意思了。那我简单的把这些话呢归结为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是关于差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因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和罪恶，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被父神升为至高，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并照着父差遣主耶稣的这样的榜样来差遣门徒出去啊，为主做工。第二部分就是讲到恩赐，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受圣灵，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那门徒被差派出去做主的工，不是靠着门徒的自己的能力，而是因圣灵充满而得到的神的能力。那我们有些时候没有感觉到被圣灵充满的能力，对不对？可能啊，有两个方面的功课呢还没有做好。第一个呢，就是要远离污秽，过圣洁的生活。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所说的善事是指神的事，因为圣经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啊，再没有良善的。第二呢，是要倒空自己，让圣灵来充满。在哥罗西书保罗说，你们要思想啊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们的里面啊充满了地上的思念，就像已经装满了其他东西的器皿啊，就没有办法让圣灵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如果求圣灵充满我们，天父上帝一定乐意将圣灵来充满我们， 只是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空间让圣灵来充满呢？第三部分讲到的是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给万民听，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接受的使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给万民听。我们所传的福音常常被称为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啊，并不是福音的全部。对于认罪愿意悔改的人来说，福音的确是好消息，可以让信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对于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啊，福音宣告的是审判和定罪。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样本来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有些人来说啊，就成了坏消息。因此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人会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恨恶我们这些愿意传福音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传讲爱的福音，不讲悔改赦罪的道，那信徒呢固然会很多，教会会看起来非常的兴旺，但教会里面是充满了虚假的信心、虚假的门徒，我们要恨一切的假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用自己生命改变的经历为主做见证。尽管我们自己不完美，但我们可以让人听到、让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就能够让人呢信服神。主耶稣命令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到地极去做见证。他把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啊交给了门徒，也是不可能呢成为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啊，有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如今有趟趟飞机来美国，对不对？既然现今神将华人学生学者从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带到了普渡的校园，就是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最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敬佩啊，很羡慕被神差派到世界各处的宣教士。那其实呢，我们也正是被差派到普渡校园的具有方言恩赐的宣教士。我们来自四方，向来自四方的人呢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使他们成为门徒，他们也到各处去传福音做见证。第四个部分讲的是责任，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如果传纯正的福音，那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他们要对自己负责，我们也尽到了使人罪得赦免的这样的责任。但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纯正，或者啊，我们没有让人听到纯正的福音，人的罪就留下了。我们不要以为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说的是门徒掌握着赦罪和留罪的生杀大权，而是指的门徒对他们啊，他生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以西结书的3章17节到19节是这样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那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对以色列家里的恶人呢的生死负有警戒的责任。 如果失职使恶人死亡，那神要向守望的人呢讨恶人丧命的罪。那么我们基督徒何尝不是负有不同使命的守望者呢？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就是全家的守望者。你如果不把福音传给你全家的人，其中有因为没有听明白福音的就灭亡的，那主必追讨你的罪。我们这个教会被放在普渡的校园，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当思想，我们是不是来到校园当中的中华同胞的守望者呢？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在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位蒙召做门徒的弟兄姐妹呢？第五部分讲到的是事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不但要传福音，要做见证，还要使相信的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不是一个象征的性的仪式，好像可有可无，而是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必要手续。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大使命里面，就是要门徒啊，通过施洗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那马可福音也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见受洗归入基督是福音不可缺少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目前流传的所有的传福音的小册子里，包括四律、包括三福等等，好像都没有提到受洗归入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只传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却不要求人委身做基督的门徒，自然是决志信的人很多，那最后跟随主的人很少。这也许就是大家观察到的所谓基督徒严重流失的现象的根源之一。做所谓的信徒呢是很容易，做过决志祷告就行了。做门徒不但要遵守凡耶稣所吩咐的，还要教训其他人遵守，并且要付出舍己跟从主的代价。教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要教导门徒，把耶稣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那为此呢，我们就设立了主日学课程。在新的学期的主日学课程是下一个主日开始，为了让大家节省时间呢，避免迟到，那么教会的主日爱心早餐呢也同时要开始供应了啊。盼望弟兄姐妹主日啊能够早起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课程的学习。你说你已经学过了，我已经知道了，那么也请你来参加主日学的服事，把主耶稣所吩咐的教导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门徒。第六部分讲的是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首小儿童诗歌，唱的是什么呢？有主在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对不对？这说明了主耶稣同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但是像遇到德州那样严重的飓风、暴雨、洪灾，还是在人生中遇到了大风大浪，有主耶稣的同在呢，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我们求主同在，主一定会同在的，有一个充分的条件，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并且呢，使别人呢也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做主的门徒。主耶稣给众门徒的使命，也就是给教会的使命，因为一群一群信主的门徒啊，联络在一起，就形成了各地的教会。那教会有大有小，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啊。那现今我们看一看，流行的教会大概有三类。 那排第一的呢，就是所谓的巨无霸教会啊，人数呢多如一个小城，哎，建筑也很宏伟，富可敌国，名目讲道，全球转播。那它的特色就是有名声有财力，但是请问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的榜样呢？我们想学能不能学得到也学不到啊。第二类呢，就是称为小康教会，比起第一类呢，就是说哎，规模啊是望尘莫及，但是呢人数也挺多的，有的会接近1000，五脏俱全，人脉充足，没有缺乏。做工的目标很简单，因为同工很多，就分得很清楚。说一个比方，就像孔老夫子的《礼运大同篇》里面描述的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金寡孤独废疾者啊，皆有所养。那么我们有长青团契、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好像我们样样都全。我们跟这个教会呢相比啊，好像是挺相似的啊，只是我们的同工人手没有那么多啊。我们希望像是一个小康教会。那第三类的教会呢，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的教会，因为它短小精干，因此呢有什么好东西他们就容易学，那么他们就从一个运动学到另一个运动。如果流行做小组，那他们马上就变成小组教会；流行三福，他们马上做三福；流行赞美祭拜，他们全体来赞美敬拜；如果流行得罪渔夫啊，他们人人都下海捕鱼啊。像这样的教会呢，可能在很多校园里面的小的华人教会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些教会的做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取，我们也不太好去评价到底谁好谁坏。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啊，那么针对每一个这样的教会，如果用主人的意思去衡量，是不是及格啊？是否在神的眼中呢是看作是福星的？其实我们真的是比较难从这个今天的教会里面找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被神福星的教会的例子。今天我们想从腓立比教会开始作为榜样，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前面念了那一段圣经，让愿主通过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也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推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人的意思，在我们教会怎么样能够得以通行。我还是先把这段圣经给大家再念一遍啊，腓立比书的1章3节开始：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在便秘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活作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首先我们来看这个3到4节，那这里可以看得出这一个教会是一个被福星的教会，因为啊，使徒保罗在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感谢神，那么为他们祈求的时候就欢欢喜喜。那如果这个教会不福星，有问题，使徒保罗一定会他们流泪祷告，而不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对不对？当我们观察腓立比这样一个被主福星的教会，大家觉得头一个特色是什么？大声一点。是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和兴旺教会，是不是一样的？兴旺福音和兴旺教会是不是一样的？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兴旺福音在先， 兴旺教会在后，只有福音兴旺了，教会才能兴旺，对吧？兴旺福音这里提到有至少有两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持续不停，那这里是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说的就是持续不停没有中断的这样的兴旺福音。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大学城里面尤其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一年一年的做下去啊，就像主称赞以弗所教会的，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么我们一年一年的这样做，尽管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毕业离开，那仍然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而且呢，我们能够与每一年来到我们当中的新人沟通呢，可能这个代沟啊也不会大的跨不过去。但是如果我们一停下来，无论是因为做累了，还是教会里面出现了纷争呢，福音就会立刻受到影响，停顿下来。因此呢，就牵扯到有第二个条件也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同心合意啊，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呢，才能够兴旺福音，同心合意才能战胜仇敌。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啊，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感谢主啊，每年新生来了，全教会都会同心合意的去接待这些新生新朋友，传福音给他们。那这是主人的意思，我们应当继续的这样预备啊，也继续的照着行。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满足，因为我们必须问自己至少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福音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兴旺？新学期会来到很多的人，我们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呢，我想我们到底要多少的人到我们教会才算兴旺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教会做满了，我们能做多少人呢？大概能做300人，对吧？普渡周围校园，包括学生，包括教职员工，包括探亲的，包括配套服务的，那中国人大概华人大概有多少人？有6000，大家心算一下，是1%几啊？我们充其不过啊，同心合意的传了多少呢？传了福音给5%的华人啊。那这呢，如果照着主人的意思，能不能算是兴旺福音呢？能不能算呢？就是把我们教会充满了，能不能算呢？值得大家去思想。所以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扩建教堂，对吧？我们要扩建教堂，我们有2期、3期工程。我们还要干嘛？还要开放家庭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参加聚会，听到福音，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要想到的，怎么样来兴旺福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否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在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呢？是不是？如果我们开学的第一天算是，对吧？到了今天我们算不算是从头一天到如今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算不算呢？这样好像是算的，因为我们的短宣队是昨天晚上，有的是半夜才回来，对吧？我们接待新生，我们现在正在又要预备这个福音专题，预备迎接布道会，我们还在之前还有迎新的烧烤。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能一直这样持续的有传福音的热情吗？但愿我们呢不会是虎头蛇尾啊，到时候我们在这句话的面前感到羞愧。第三个问题就是做累了怎么办啊？做累了怎么办？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业，有工作，还有家庭需要照顾。那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是肯定会感到疲累啊。那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做累了，你就安安静静的退下去休息一段时间，重新得到力量以后呢，再回来服侍。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发怨言啊。比如说我们这样累的服侍这些人啊，他们怎么也不信啊，你发这样的怨言，对吧？我们把学生都惯坏了啊，我们光看到学生同工在前面服侍，那家庭的这些人到底干哪去了？然后怎么就我们这几个人来服侍呢？那这些话当我们做累的时候，可能不由自主就会讲出来。但是你一旦 开口，你的软弱就变成了怎么样？就变成了众人的软弱。在主的面前呢，你要为你的话来负责任的啊！我们大家能够谨守自己的口，不要发怨言。那既然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学城里，总是庄稼多，工人少，虽然很辛苦很劳累啊，但我们不能不为主继续的做下去。那么没有益处的话，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就忍着。诗篇的34篇，哎，劝我们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并且啊，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主的鉴察之下，他必纪念我们的劳苦。腓立比教会第二个复兴的特色，哎，体现在保罗的这个劝勉的当中。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活作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请注意啊，保罗不是说你们的人数经费活动多而又多，也没有说，哎，你们中间要有怎么样神迹奇事了不得事情发生啊，而是说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而这个爱心多而又多啊，又体现在知识的和各样的见识上面。那这句话好像有点难解，我们一般把爱心、把知识和见识呢当成分开的三件事情啊，我们尤其不会把知识和见识含在爱心的里面。那这句话到底怎么解释呢？看起来比较费解，但其实上我们看这个括号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实际上这实际上是它的解释啊。有人哎读圣经是强迫自己硬着头皮一年读一遍，对吧？但有的人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读了多少，但是他又爱读，天天读，算不出来到底读了多少。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肯定是有的，有些人就喜欢读。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读，就成为你做这件事情的动力。那我们传福音也是，那我们新生来了，我们一定有很多名额到我们教会，20几个人需要有家庭照顾，就要分派了。那到时候你看别人的房子小，我的房子大，我怎么样？我不得不去做，对不对？硬着头皮我们也接待新生。但是呢，有些人他特别的喜欢怎么样关心慕道的朋友，他见人呢就爱去传福音。有的仆人啊，哎，照着主人的意思，他是为了避免挨打，对吧？避免主人的责罚。那有的仆人呢，哎，是喜爱主人的意思。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一类，我们自己去想，我们不需要举手啊，我们自己去思想啊。如果我们做自己喜爱做的美好的事情，会不会缺乏热情和动力？会不会容易感到疲累呢？我想不会的啊。当我们为主的一切的心意，无论是在个人、在彼此、在家庭、在教会的心意，有了知识和见识，知道是美好的事情啊，就有了喜爱的心，那么自然就能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这样一个喜爱呢，一旦会使我们的教会结满仁义的果子啊。那我们看看整个这一段话，腓立比书的1章3到11节里面没有提到教会复兴的这两个字，对不对？但是呢，我深信啊，正是这样才是腓立比成为一个真正被复兴起来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啊，小结一下，大概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要预备迎接主啊，要知道主人的意思，要顺着主的意思行。那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做门徒，传福音，做见证。那教会复兴在于兴旺福音，兴旺福音需要持续不停同心合意，那兴旺福音需要喜爱传讲主的福音。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慈爱和怜悯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 使我们因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如今蒙召成为主的门徒，负有传神的福音和为主做见证的使命。求你赐下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智慧能力，按照主的意思兴旺福音，复兴我们的教会。也求你把喜爱传讲主福音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虽然辛苦却又喜乐，得以持续不停和同心合意，在普渡校园这一个广大的合场上做诚实无过的工人，使我们教会结满仁义的果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